以色列誓言摧毁哈马斯，哈马斯突袭的幕后黑手曝光。涉共谍案，美国海军中士认罪，中领馆发方。白宫计划三地一男子援助，对乌克兰再援助2亿元弹药。美国第三个州控告抖音，原因是故意使未成年人上瘾。出于安全考虑，美国太空部队暂停生成式 AI 的使用。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2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评的保健品三高代谢宝，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等，三高问题越来越普遍，好多都是代谢问题。这一款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保健品，结合了多种天然精华，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详情请点击下方链接，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让三高代谢宝帮助你迈向更健康的生活。11号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在反击行动当中打死至少1000名从加沙渗透的巴勒斯坦哈马斯枪手。当日以军仲摧毁加沙大学。病毒专家严厉梦获得独家消息来源证实，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幕后黑手就是中共。以色列表示，礼拜三凌晨几十架战斗机袭击了加沙城附近的200多个目标，哈马斯的先进探测系统被摧毁。袭击最新目标包括哈马斯用来资助恐怖主义的两家银行分行、一条地下隧道、两个哈马斯行动指挥中心、武器储存设施，以及两个哈马斯用于训练、制造和储存武器的大院。以色列仲摧毁了哈马斯的工程师培训机构加沙大学，击毙了哈马斯创始人和几名高级军官。加沙大学是哈马斯创建的工程与技术人员培训机构，他们的武器开发和制造基地被完全摧毁。10号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拒绝了和谈，他说和野蛮人谈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消灭他们的时候。以色列几十万军队整装待发，目标是彻底摧毁哈马斯，让他从地球上消失，并占领加沙地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强硬的命令，打击哈马斯没有任何限制，我们将会消灭他们所有的人，将会确保加沙的一切不再存在。不过联合国表示，国际法禁止以色列全面围困加沙走廊。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国际法里面有一个叫做战争法，譬如说对于救护人员、红十字会人员、举白旗投降的人员、已经投降的战俘等等，你是不能够进行杀害的，否则你就构成了一种叫做人道主义的灾难。不过你在战争的行为当中，你怎样去区别是真的红十字会人员，定是其实他是武装战斗人员的伪装，拿了个白旗，他可能亦都是炸行，然后转身带着枪又对人进行射击。实际上在历史上，这些发动战争的国家，哪个愿意去遵守这种战争法？所以基本上联合国只是基于一种国家国际人道主义的一种表态。10号拜登发表讲话表示，哈马斯利用公民作为人盾，已经有14名美国人丧生，并确认有美国人被劫持为人质。哈马斯是和 ISIS 极端武装分子一样的恐怖组织，亦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民，他并非在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权益，而是将他带入灾难。美国和以色列站在一起，我将会要求国会采取紧急行动帮助以色列。美国大幅增加军事援助，包括补充铁穹的弹药和拦截器。外界关注美国是否会介入以巴战争，宋国成认为，美国一旦介入的话，亦很有可能引起整个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反弹，中东的和平就会烟消云散，甚至会引发更严重的大中东地区的一个大战。因为中共、俄罗斯都希望美国能够重返中东，最好永远驻扎在阿富汗，因为这样就等于是泥沼战或者是消耗战，能够分散美国的力量，让美国比较没能力去顾及到俄乌战争、台海的安全。前合肥检察院检察官沈良庆就认为，美国肯定会全力支持以色列，俄中亦都不至于为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直接出手，最多是道义和军援的代理人战争，不至于演变成世界大战。 10号，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对美国之音话：任何以为美国会因此分心嘅国家都要三思。美国够强大，有能力照顾美国自己及盟友伙伴嘅国家安全利益。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众议员对霍士新闻指出，中共是这个伙伴关系当中的主导者，他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摧毁美国的领导地位，割裂我们的联盟。10号严厉梦获得独家机密信息显示，6月14号习近平接见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实际上是哈马斯代表团，习近平办公室和哈马斯建立直接联系。联系人是哈马斯方面的 SFRN， 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对外经贸大学学习。哈马斯军事部门领导人穆罕默德戴夫曾经在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学习，娶了一个中国老婆。戴夫所讲的神秘力量就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东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你们继续攻击我们的公民，我们将会继续向南推进，将你们赶出你们永远不会再被邪恶存在所污染的领土。你们的平民将无家可归，这个让我深感痛心。但这一场战争不是我们选择的，而是你选择的。如果我们选择是允许我们的公民成为你们种族灭绝暴行的目标，还是将你们的平民变成难民，我们必须选择后者。11号根据传媒报道，美国海军中士赵文恒承认他收受了15,000美元贿赂，以对中共提供美国的非机密军事资讯照片，其中包括美国在印太地区军事演习的照片。26岁赵文恒中士承认共谋和收受贿赂，他表示他确实和一名中共情报官员有联系，这一名官员诱骗他提供敏感资讯。美国检察官埃斯特拉达11号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表示，赵中士接受外国对手的贿赂，背叛了他的国家和美国海军的男女军人。虽然他和他所服务的中国官员煞费苦心地掩盖腐败的计划，但调查人员揭露了阴谋，并且保持警惕。今日的决议将会要求当事人承认对他的所有指控。赵文恒在洛杉矶联邦法院的认罪书当中承认，他收取了14笔费用，提供了海军作战安保、军事演习、基础设施的照片，以及关于美国在印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的情报、行动命令，以及冲绳美军基地雷达系统的电气图和蓝图。赵文恒在加州文图拉县海军基地工作，面临最高20年监禁，预计法官将会确定他的最终判决。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奥尔森说，当他的同谋联系他的时候，被告人没向海军报告，选择了贪婪，而并非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他现在将会被追究其罪行的责任。对于那些试图将个人利益置于外国义务之上的人，请谨记，我们致力于查明你的身份，并将你绳之于法。8号赵文恒同另一名海军水手22岁的魏金超一起因为间谍罪被捕，目前正在经历司法程序。10月11号 ,X 平台网友转发临近民众照片，配文说中共驻华盛顿的谢峰在出门时有使馆人员拿着包式盾牌。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姚成在 X 平台发推文说，旧金山总领事馆事件之后，中共的驻外机构都害怕了，赶紧转移资产和重要资料。针对这一宗事件，海外时评人蓝雪对本台表示，华裔士兵的间谍案对勤奋努力、积极向上的华人群体和社区来讲是一个污点，也都反映出华人年轻一代对中共的邪恶本质不了解。他们在中国在这个中共的制度下长期生活，接受洗脑之后，好多东西到了美国社会他们仲带着。蓝雪表示，华人群体同中国国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警惕中共利用各种方式渗透到华人社区和每个人的生活。有了这一种警惕，先至不会触犯美国的法律。10月11号美国传媒指出，白宫计划将以色列、乌克兰、台湾和边境资金有关的计划集中一起推出一篮子法案。根据 NBC 的报道，白宫和一些主要国会议员一直在讨论将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援助联系起来。 国防消息人士话，法案旨在要求更多资金制造武器，向以色列、乌克兰同台湾提供额外军事支持。拜登总统政府的官员私下告诉议员，白宫正在准备向国会提交补充资金请求。拜登指出，在国会回归之后，议员将会对有关问题采取紧急应对。礼拜三在亚洲访问的参议院议长舒默宣布提前结束访问行程，赶回国内以讨论关键政策。众议院外委会主席德州共和党人麦考尔表示，他对计划持开放态度，愿意考虑对以色列、乌克兰同台湾提供援助，以及为美墨边境的额外安全提供资金。但一些众议院共和党人对这个想法仍然表示反对。另一方面，五角大楼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备补充。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礼拜三宣布，对乌克兰追加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其中包括防空弹药、火炮弹药、反坦克武器和无人机。奥斯汀在布鲁塞尔声明说，在提供这一批援助的同时，乌克兰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的 F-16 战机最快将在春季做好战斗准备。一个礼拜之前，俄国导弹袭击乌克兰东部一间咖啡馆和市场，造成50多人丧生。在此之后，美国发布了最新的一批武器运输。目前众议院议长缺席，让外界对未来乌克兰的援助走向产生怀疑。不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上将斯基布朗表示，五角大楼有足够的资金供应乌克兰的军事战争，预算直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军队长达几个月的攻势因为冬季的到来受到影响，而美国强调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奥斯汀指出，包括德国、英国、西班牙和瑞典在内的几个国家都向乌克兰作出了价值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的承诺。美国犹他州追随阿肯色州和印第安纳州等地区的脚步，礼拜二对 TikTok 提起诉讼，指控他损害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犹他州的诉讼官员指控 TikTok 利用强大的演算法和操纵性设计功能来吸引年轻用户使用该应用程式，这样违反了该州的消费者保护法。今年犹他州州长考克斯签署了一项年龄验证法，禁止18岁以下青少年未经父母同意使用社交媒体，并且要求科技公司提供给父母访问儿女社交媒体的权利。去年该州还以网络安全问题为由，禁止在大多数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投诉说，随着 TikTok 的受欢迎程度增加，犹他州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受其影响恶化。起诉书指出，抖音在该州的行为令人担忧，因为它的用户未成年比例在全美国是最高的，有超过27%的犹他用户未满18岁。犹他州官员进一步指责 TikTok 欺骗用户和家长，该公司声称应用程式对未成年人来说是安全的。然而犹他州认为 TikTok 涉及非法诱使儿童上瘾和不健康使用的行为，歪曲了应用程式的安全性，导致青少年堕落。此外，起诉书还指控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在参与 TikTok 营运的问题上误导了消费者。州总检察长绍恩·雷耶斯礼拜二表示，他相信节节跳动有效控制了 TikTok， 而并非他所声称的完全独立。州长考克斯说，我们不能容忍 TikTok 误导父母的行为，他们试图让家长认为该公司的应用程式对未成年人安全，他们必须对造成的伤害负责。10月11号消息，美国太空部队以保护资料安全和其他问题为由，暂时禁止使用基于网络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和为它提供动力的所谓大型语言模型。根据彭博社发布的情报，聊天机械人和 OpenAI 的 ChatGPT 等工具已经迅速流行，但美国太空部队选择禁用它们。这些设施利用经过大量资料训练的语言模型来预测和产生新文字，可以搜寻大量文档，提取关键细节，并以各种语言风格将它们呈现为连贯的报告。军方的备忘录说，除非特别批准，否则这类 AI 未被授权在政府系统上使用。太空部队首席技术和创新官科斯塔在备忘录当中表示，军方对网络安全、资料处理等问题具有担忧，并表示采用 AI 生成报告的做法不妥，相关报告在9月29号提供给部门下属。 隶属于国防部嘅太空军发言人表示，呢一份备忘录内容属实，目的系为咗保护人员同数据，以更好地执行任务。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